早晨先念一些的圣经，我们先翻到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24章。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24章，我们只念一节哈，我多念一点好了，从45节哈，我们念到47节啊，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好。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好，我们再读一处的圣经，在马太福音第3章，马太福音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3章。这张圣经非常的宝贵哈，我想我们在主日的早晨，盼望和弟兄姊妹多念一点的圣经，好不好？我们把这一章都念过哈，我们盼望我们弟兄念一节，然后我们姊妹念一节，好不好？我一起把它念过哈。好，我们弟兄先来，从第一节哈。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在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我们圣经就先念到这里哈。好，下面我们还是有一点的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 早晨我们是在因着你自己宝贵的恩典，我们和众弟兄姊妹还有我们周围许多亲爱的朋友，我们可以一同来到你的面前，说因为你爱我们，你甚至将你的独生子都赐给了我们，叫我们一切信靠你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说这样奇妙的恩典就因着简单的相信，你就白白的赐给了我们。主，我们在你面前是要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赞美。主，我们真愿用我们的一生都来赞美你。主，因为你爱了我们，因为你救了我们。早晨当我们一同在侍立在你面前的时候，愿你自己借着圣灵把你自己宝贵的话语向我们打开。主，我们都愿意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愿你的圣灵在这里亲自来让我们的心里都能安静下来。说让我们这世上许许多多的缠累，许多的重担从我们的心头都挪去，好让我们在这里都能安静下来，来听你自己向我们说话的声音。你说当我们听见神儿子声音的时候，我们就都要活过来了。主啊，早晨我们一同仰望你的怜悯，你用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主啊，你借着圣灵的能力越过我们人所有的软弱。主啊，我们一同的等候在你的脚前，你向我们每一个人施恩典，垂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我们仔细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当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啊，还有在初期教会哈，弟兄姊妹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常常所传的福音乃是这个悔改赦罪的道，这是非常稀奇的。这不是说我们好像就把彼得开始第一篇的那篇道哈，在这背一遍，然后这个人就可以蒙恩得救，乃是我们看见说，当我们的主在最后最后他离开他门徒的时候，特别吩咐他们一句话，说人要奉我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而且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所以我们发现说这个福音啊，当开始在那里传扬的时候，好像这个跟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所讲的有一点的重点上不大一样，好像在这个你看这个彼得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或者你再往前，当施洗约翰开始出来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或者我们的主他自己亲自出来传扬天国福音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应当悔改，因为天国近了。今天我们当然我们知道很多的问题我们是非常非常看重的，比如说这个到底有没有神，到底这个宗教之间的比较如何，到底这个还有许许多多，比如说这些理论还有这些这个进化的问题，你发现人今天觉得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非常紧要的。但是当我们仔细的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当我们的主哈，他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他在那里吩咐他的门徒要把这个福音传到地极的时候，他特别给我们看见有一件事是非常非常紧要的，就是传悔改赦罪的道。所以这是我们刚才读的圣经，我想我们虽然你知道圣经的内容是很丰富的，我们有的时候只能够读一点点，这个好像这个一点印象是吧，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读的时候我们里面可以有这样的感觉，好像主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他特别看重这件事情，就看重说这个要传这个悔改赦罪的道。 啊。那么这个你想想，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特别是我个人在给朋友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当然觉得有没有神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可是呢，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发现这个问题确确实实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但这个问题却不是圣经问题。你有没有发现，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神，这不是圣经的问题。实在说来，如果我们今天稍微的这个你接触多一点的话，你发现一件事，有没有神其实根本不是圣经的问题。圣经就告诉你说，神起初创造天地，因为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啊。这个是在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非常的稀奇。这件事情其实实在说，严格说来，这是科学问题，是历史问题。其实如果人要搞清这个问题，你不读圣经都可以的。你如果去查考这个历史，你如果真的仔仔细细的去研究科学，我想神所赐给人的智慧让人可以足够的来判断说到底这个宇宙中间有没有神。因为在圣经里告诉我们，这是明明可知的。为什么呢？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从父母而生，如果我这个人说我好了，如果我真是个正常的孩子的话，我说我是正常的孩子，生在一个正常的家庭里面，那么我知道说当我长大的时候，我有没有跟我爸爸说，我说爹啊，你有没有证据说你是我的爹呢？你拿出 DNA 的证据来。我想我要这样问的话，你知道你就这个孩子是不正常的。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是我爹，我知道他是我的母亲，因为他为我预备了一切。我生下来他们就养育我，我还没生下来的时候，我相信他就为我预备了很多。而今天在北美更是这样，对不对？我们在这边都是生孩子，对不对？生了孩子你知道，还没生孩子之前，哇，这个床都已经预备好了，然后上面很多东西，哇，还有小衣服啊，还有小帽子啊，这个手套、袜子，甚至鞋都准备好了。我想说他起来，他这刚生下来怎么会走呢？不，妈妈说要穿鞋的啊，因为这从头到脚都要预备好的。所以你发现说，今天如果我们在北美，你知道，如果我们要生个孩子的话，我们把一切都预备好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像我儿子、我女儿，从来没有问过我的问题，说你拿什么证据证明你是我的父母？从来没有。我们今天来到这个世界，我们躺在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摇篮的里面，这个大地的摇篮的里面，你有没有觉着比我们这些人做父母的这些人所预备的更加的完全，更加的奇妙呢？我们所需要的都预备好了，阳光、空气、雨水，各种各样的这个环境，我们离太阳不能再近一点，我们离太阳不能再远一点，一切都给我们安排好了。然后今天人躺在这个摇篮里，就问说，我到底有没有天赋？我要证明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知道，在读圣经的时候啊，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真的仔细读圣经，你发现有没有神这件事情是我们的问题，不错，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但是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这不是圣经的问题。但是在圣经里面确确实实给我们看中许许多多，在圣经里面它让我们明白的许许多多的问题。比如像悔改这件事情，悔改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去读圣经的话，在我们这个人要信神，我们要信神，我们要这个蒙恩得救，你发现悔改这件事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悔改不是一个人得救的条件，刚才我们弟兄讲的非常好，我们蒙恩得救单因着信，只要因着信我们就可以蒙恩得救的，因为这个恩典已经为我们预备完全了，只要我们肯接受我们就得救了。但是你发现在人信之前有一个预备的工作，这个预备的工作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预备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悔改。这里边圣经告诉我们，悔改是什么呢？悔改乃是为我们的信心预备道路。我接触过相当多的一些的朋友，有的朋友他告诉我说你在上面讲的这个我早都听过了。我说你怎么早都听过了？他说我参加福音营已经九次了。说你讲的那个例子讲的不是太好，我告诉你某某某某人讲的例子比你讲的还好。我说太好了，我说你那个例子是什么，我愿意把它记下来，下次我传的时候我就用这个例子好不好。但我告诉你他不得救，他去了九次的福音营，我不知道他听了多少有名的传道人的讲道，他道理听得非常的多，但是他不得救。你跟他接触接触，你知道他没有悔改，他没有悔改。不仅你知道悔改这件事成为一个人信主的道路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备，就是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人，如果我们在悔改这件事上的经历是肤浅的，或者说我们根本不大晓得什么叫做悔改，你发现我们信主以后所走的道路是一摇三晃的。有的朋友就跟我讲说，你们聚会我觉得都很多人都很好，不过我觉得你们中间有几个人他们信得很没有章法，他们不懂这个属灵的名词，但是他告诉我信得没有章法。为什么没有章法呢？你看看这些这个生命里面所发生的故事，你发现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他们的经历里面非常非常缺少悔改的经历，或者说根本就不晓得什么叫做悔改。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实在说来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你知道这个我们在这个服侍的时候哈，我们发现如果一个人哈他没有悔改的话哈，很多的事情都是问题，很稀奇的。但一个人如果真的在神面前有应该有的那个悔改的经历，你发现在他哈很多事情都不是问题。比如说就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个地震了啊，地震了以后哇压死很多人呢。你发现如果我们这个人是没有悔改过的一个人，一定是很严重的问题。无论你是有没有说你已经接受主，或者是说你已经接受或者还没接受，你看这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无论是有朋友还是有弟兄姊妹都问过我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发现你要真的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你知道当我们这样的去觉得有难处的时候，就说到我们在悔改的事情上我们是没有经历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你看见啊，主耶稣在地上的就告诉我们说，当你看见这个有的楼倒塌了把人压死了，你们应该怎样？你们是应该问为什么，到底神在哪里啊？到底这个神的爱在哪里？到底这个神有没有存在？是不是要问我们问这个问题呢？你要仔细读圣经，主就告诉我们，当你看见楼倒塌了把人压死了，你应该悔改。非常稀奇，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说，如果你不悔改的话，你要和他们一同的灭亡。你不要以为说那些被压死的人比你的罪更多。人犯了罪，其实就着每一个人的罪来讲，就是你最小最小的罪来讲，照着神的圣洁和公义来讲，他就应该把他的愤怒都倾倒在我们的身上。圣经上有描述啊，说神的愤怒好像多少呢？神的愤怒好像装在七个碗的里面，非常多的。因为神恨恶罪恶， 神不能看罪的，跟我们不一样，是吧？我们是生长在罪中，我们活在罪中，我们对罪都没有感觉的。但是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所以他对罪恶的审判是要把七碗的愤怒都倒在犯罪的人身上。但是神爱我们，神怜悯我们，他没有照着我们当得的报应在我们的头上，他没有照着我们的罪孽报应在我们的身上，他忍耐我们。不过他允许这七碗里的几滴的愤怒有的时候掉下来就是了，没有掉在你的身上，也没有掉在我的头上。主说你要悔改。你知道到最后，最后人如果真的是不悔改，等到神最后要审判人的时候，圣经上讲得非常清楚，说那个时候神真的要把这七碗的愤怒统统都倒下来。在那个时候，你知道人在神面前只有一个祷告，你读圣经，这不是我说的，圣经上说那个时候人在神面前拼命的祷告，只祷告一件事情，就祷告地震。他说大山呐、压在我身上，小山呐、倒在我身上，因为宁愿被地震压死，也不要看见全能者的愤怒。如果我们这个人从来没有悔改的经历，你发现处处事事我们都碰着许许多多的难处，我们在信主的路上到处都是难处，我们就算已经信主了，我们发现我们信靠不上去。刚才弟兄选的诗歌非常好，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弟兄姊妹，你凭良心讲话，这首诗歌里面的讲的经历，你是不是天天在经历？我们听了很多的道理，但你发现这些道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并不是那么实在。对不起，我觉得我们要给朋友们传扬福音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自己要真实一点。我们说信耶稣像喜乐的江河一样，可我们一进到教会，我们的脸是苦瓜脸。你知道，你这是这样吗？他们就这样做比喻吗？他说你一个人，他是这个推销这个减肥丸的，但是他这个人是400磅。我一个400磅的人，他就说哎，这个药非常灵的，只要吃了以后一天就减20磅的。那人家看看你这个人400磅，人家想说你这个药好像你应该自己先吃一吃。弟兄姊妹，那个难处在哪里呢？我们盼望能够多一点的经历，我们盼望能够多听一点点的道，但你发现在主在开始所给我们传的时候，他说你们要怎么样悔改。那个难处哈，不在乎缺少经历，不在乎缺少许多的道理，那个难处是在说我们在悔改这件事上的那个经历是非常肤浅的，认识甚至是错误的。所以你发现我们在走整个属灵道路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路走的。所以这里面啊，你发现他告诉我们说悔改这件事是真的是太重要了，无论是对于我们中间的你还没有接受主的朋友来讲，和对于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在悔改这件事没有学习的话，你发现我们真的没有路走。如果我们真的说我们就说我们自己有路走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更可怕。我们这个认识有一个姊妹啊，这个实在是我只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因为这个实在是跟我们大家很好的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个姊妹她说她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圣灵感动她的，但我告诉你，后来她去这个就是说她要去这个和一个弟兄结婚，她自己是结婚的，那个弟兄是有家的。他说我要和那个弟兄结婚，甚至他跟弟兄姊妹去讲，那么教会的长老就找他了， 所以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你这个根本就是完全是在最终嘛。他说圣灵告诉我做这件事情。弟兄姊妹，一个人没有悔改啊，在神面前常常失去最起码的敬畏的心。人今天在神面前有的时候是妄称耶和华的名，明明是自己的意思，甚至是邪恶的意思，说是圣灵感动我说的。哦，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们发现当起初教会哈，当他们这些使徒们还有包括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他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他们非常看重一件事，就是悔改。那么到底什么是悔改呢？那么我们知道圣经里说的悔改跟这世上所讲的所谓的改邪归正绝不是一个概念啊。世上的人也讲这个悔改的，对不对？懊悔是吧，这个悔改归正是吧，我们从小就是这个看到这个大标题是吧，你这个是吧，这个某某人你必须要这个认罪悔改是吧，这个不悔改的话就把你这个大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是吧，某某人必须这样做是吧。那么我们当时想说，就是这个认罪悔改就是说讲到说我们这个人呢，这个改变我们的行为，我们从前是偷的，是抢的，是骗的，是干了很多坏事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改变了，我们现在重新做人了，我们现在这个被再教育过了，我们成为一个好人了啊。那么这是我们从前对于我们世上的观念，什么叫做悔改。但我们要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说到悔改这个词哈，这个我们中文这个词呢不是很容易了解那个真实的意义哈。如果你读这个这个原文的话，基本上这个意思的这个基本的意思，那字根基本的意思是翻成英文的话就是 return， 就是一个你可以叫 U-turn 也可以。哎，比如说你开这个，你们这有什么号？80号是吧？有没有80号？哎，80号，本来你像有没有北啊？不知道。Anyway， 80号东好了，80号东啊，你发现哎呦不好，我要去聚会地方在西，哎，你这观念一转。这就悔改。你只要真的去打 U-turn 的时候，圣经上那叫做悔改的果子，就是我们这个人对事物的那个观念有一个 U-turn， 有一个整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认识，一个转变。这个我们在生活里面，其实你发现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的哈。比如说你这个如果你现在是单身哈，那么单身，那么这个到了有时候主带领你进入家庭哈，我告诉你，一个人从单身而进到家庭，你需要悔改，还有很多观念你都需要转变的。你要是不悔改的话，你发现你这个进到家庭里面难处太多了。你知道这个，我们那边有一个姊妹，她这非常非常仔细的啊，她这个切菜的话，他们说这个无论差不多一尺长的菜，她要切100刀的。那么她就嫁给了一个先生，那个先生切菜不用刀的，就是这么一下就可以了。你说这两个人放在一起，如果你不悔改的话，那天天吵架的。你说这个两个人真的，无论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就是放在一起这个差别太大了，所以你必须要悔改。你要不悔改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那么你要知道这个，你进到美国是不是你要悔改啊，对吧？你是那个时候我们是这个那个时代，我们是20多年前来的，我们那个时候刚来的时候我们都省吃俭用啊。那么当然我们这个洗了衣服以后哈，我们都没悔改的啊，我们就把衣服就晾在外面。我是在休斯顿的，你说休斯顿那个天就不像你们这儿，你们这很酷啊，哇，真棒！我来这儿真的好像度假一样。那么这个那个地方是又潮又湿，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晾的衣服哈、要很久才干的，而且你就在干的过程中啊，那个就有很多的化学变化， 这个最明显的就是产生许多酸的味道。哎呀，很稀奇的，这个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悔改的缘故，所以我们进到实验室啊，那些美国人，然后就喷，啪喷喷喷，他不是喷我们，他喷他自己，啪啪，喷很多香水，哈哈啊，他说这个太难过了。后来我悔改了，啊，我发现这不对呀，啊，我说这个衣服有味道的，然后我就去烘干机哈，烘掉，烘掉以后呢，你知道这些美国人见到我的时候就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 Mr. King， 因为他说跟你在一起身上没有味道的，说你们这个怎么其他的同学怎么身上都那个味道，问我需要悔改。你们去过英国，或者你去香港，你一定要悔改，你不悔改一定撞车的。我去香港，那次他们让我去等个 bus， 因为他们让我说坐个 bus， 就因为香港的这公共交通非常方便的，我就在那等。这个没有车了，因为很早嘛，就早晨这个6:30钟我就下去看，一个车都没有。啊，突然哐哐有人摁我喇叭。一个车子停在我旁边，吓我一跳，他从这边过来的，我没有悔改，我还没有机会悔改，我得离开香港了。我们在地上从一个国进到另外一个国，我们尚且需要悔改，请问我们这些属地的人要进入天国，难道不需要悔改吗？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们这些人的观念哈，100%都是属地的。如果真的把我们就是这样放到天国里面，我们天天撞车的，什么事情到我们这里都是难处。悔改乃是我们观念上的这么一个很大的转变。当然观念上的转变本身还不能够说就是悔改的定义。为什么？因为有的人转来转去没有转到神那里去哈。有些人也有转变，对事情转变了。我们那边有个人，他说哎，他悔改了。我说怎么悔改了？说他是觉得说看电视不对，看电视真的是耽误他太多时间了，他说他悔改了，他把电视收到这个墙壁里边去了。那我说那你现在有没有时间读圣经？然后没有。我说为什么呢？说他现在看 internet。啊，我说你这不叫悔改，是不是？虽然他观念改变了，是他把这个看电视的观念改变了，不过他从一个事物又转到另外一个事物，这不叫悔改。悔改是说从这些人事物里面转变了观念，又转向谁啊？转向神，还不能转向偶像哎。有些人是改变，他们去转向了假神，只有转向真神，那才叫做悔改，对不对？那么这里面，我们如果你真的在仔细读圣经，你发现主在地上特别告诉我们，悔改哈，乃是天上的神迹，非常稀奇。你知道这个？今天人很多觉得说，如果我有些神迹的经历，我的信心一定增长的，不会。你可能会受尽，你可能让弟兄姊妹觉得很高兴，但我告诉你，如果你的信心是单单建立在这个看到就会经历到一些神迹的事情上，我保证你的信心有一天一定会软弱下去。我有这样的把握，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的，你经历那点神迹啊，跟以色列人当年经历的神迹没得比啊。他们过红海如同走干地啊！你们这去纽约，如果这边这个河分开了，哇，你开着车就过去了。哎，你觉得如果神那天就觉得你太着急了，你要去赶飞机，然后整个的这个从这到纽约的河就给你分开了，你就从这开过去了，我觉得你要不信主，要不信主？肯定信了，而且还要全时间侍奉了，是不是？但是你看看这些以色列人啊，过了红海还不到3个月啊，就开始拜偶像了。你以为我们比他们刚强吗？但是我告诉你， 这些都是让我们在地上的人感到神奇的事情。什么是天上的神迹呢？就是天上的受造之物都感到非常的稀奇的。主在地上告诉我们，对不对？如果有一个人哈，不是很多人的，有一个人在地上如果真的是悔改，整个天上的所有的天使怎么样？欢喜快乐。我们觉得说这个主耶稣平静风和海，哇，这个实在是很大的神迹。我告诉你，主耶稣平静风和海在天使的眼中不是什么神迹，它就是什么天和这个风和海起初被造的时候就听，全都听话的。主耶稣一命令他们就平静了。 So what? 对我们来讲是神迹了，对于天使来讲不是什么神迹。但是对于天使来讲，如果地上有一个人肯听神的话，那才是神迹啊。有地上有一个人肯悔改在神的面前，那才是神迹啊。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今天神所要的不是给我们许多地上的神迹，今天神盼望在我们中间得着的乃是天上的神迹。不是风和海都听话了，乃是我们这些从前悖逆活在罪中的人，我们肯尊重并听神的话，这是神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恩典的工作。所以当我们这样来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悔改这件事实在是太重要了，真的太重要了。无论是在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还是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讲都是十分十分紧要的。好，我们这个读这个马太福音哈，这个第三章的时候，你发现这里面呢特别给我们看见这个悔改哈，它有一些最基本的经历，对不对？是不是？因为你看这里面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说你看这个当这个施洗约翰在那里传讲的时候，就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人，对不对？这里没有写，但是你要是读这个路加福音那里就讲到说有这个税吏，对不对？有税吏，有这些罪人，然后当然还有这里说的法利赛人和这个撒都盖人，还有很多的人，这个都到施洗约翰这里来，都在这里承认他们的罪哈。那在这些里面，你就发现说呢，有些人他们真的是犯罪的，他们知道自己是有罪的，像一个税吏，对不对？他们真的是有罪，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他们是借着罗马人的势力来欺压自己这个犹太的百姓，实在是这个做了很不好的事情。那么还有许许多多这些娼妓，还有这些犯罪的人，他们当然听到说要悔改的话，他们就都到这个施洗约翰这来这个施洗哈，然后承认他们的罪。那么这个承认他们的罪，然后受施洗约翰的洗哈，这是两步哈。你知道今天我们有的时候认为说什么叫做悔改呢？悔改就是说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承认自己是有罪人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这还不是悔改。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当我们跟我们的朋友们在谈福音的时候，你说哎呀，有时候就是好像说人家有罪哈，不大好讲。但我跟你讲，对有些朋友来讲不是问题的。我遇到好多这样的朋友，我说哎呀，我们人都有罪啊。说谁没有罪啊，谁没有罪。哎，我们说有人很高兴，哎呀，他对罪有认识哈。我告诉你，不要高兴，他承认有罪，但他没有悔改，真的他没有悔改。你发现他的信心的道路上还是没有路走。我见过很多这样的朋友，哎，谁没有罪？我当然有罪，但他告诉你说，如果哈。你生在我那个时代，你做一样的事情，你不晓得我们的领导有多坏。如果你有像我这样的先生这么混的话，你跟我做的是一样。 如果你有一个像我这样的太太这么不讲理的话，你每天都会气死。你不仅要打他哦，你会杀他的。我可能比你还强一点哦，我至少没有杀他嘛。谁没有罪啊？当你听到说谁没有罪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认罪跟悔改不是一个概念。这些人啊，这些税吏，这些的罪人，他们到施洗约翰这里来，不仅仅承认他们的罪，圣经特别说到受他的洗，受洗乃是悔改。承认的罪是应该的。什么叫做受洗呢？就是说到我犯的罪，我自己有责任。我不把责任推给这个时代，我不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我在神面前看见说，我所犯的罪，我自己实实在在是有责任的。我不再去说别人的那个对还是错，至少我在神面前应该负我自己犯罪的责任。这个是悔改，这是悔改最最肤浅、最最基本的一个经历。如果在这件事上，一个人他都没有悔改的这样的经历的话，你就发现说他在信主的路上很难走上去。就算是信了，在属灵的路上几乎是没路可走。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你知道这个在神面前哈，你不要以为说这个好像这个被神所看重的那些人都是非常这个我们就说的得胜者哈。我告诉你，得胜者不是常胜将军呐。得胜者是什么？你仔细读读启示录。得胜者是那些人肯悔改的人，对不对？主给七个教会七封书信，有哪一封书信里没有讲到呼召得胜者？又有哪一封书信里没有讲到悔改？有没有？我们举个例子好了，哎，你看大卫哈，哎，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对不对？大卫合神心意哈，神在大卫身上有路可走，不是因为大卫完全。大卫甚至犯了很严重的罪。我想如果今天假设在我自己的聚会里有一个弟兄犯大卫同样的罪哈，在我的眼中他完了，绝对完了，至少讲台绝对不会排了，对不对？会不会排？ Forget it forever， 永远的完了。大卫在神面前悔改，扫罗哈有很多的丰功伟绩，扫罗为神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在扫罗身上就缺少一件事，在扫罗身上缺少悔改。其实照着人的感觉来讲，扫罗犯的罪好像比大卫犯的罪还轻一点，对不对？但是扫罗他把责任推给谁啊？百姓。他没有一个悔改的心。其实悔改哈，还不是我们嘴巴说 sorry， 还不是说我们有些所谓的悔改的表现。悔改哈，照着大卫悔改的诗哈，诗篇五十一篇所告诉我们，悔改是一个灵，灵里面是不是真的看见自己的责任？你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做个比喻还记得吗？有一个税吏，对不对？ 还有一个这个法利赛人，两个人一起到圣殿里去祷告，对不对？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法利赛人，他的祷告神一定不听的。我们觉得我们读的时候，没有人喜欢这个，没有人喜欢这法利赛人祷告，说主啊，你看我多么爱你，是不是？我奉献，我来聚会一个礼拜，礼拜天也来，礼拜五也来，甚至祷告会都来，是吧？那么我还奉献十分之一，是吧？传福音的时候我还买了一个菜，是不是？所以你知道我这么爱主，可是我旁边这个弟兄汉元常常不来聚会，这个弟兄简直是这个实在是太不爱你了，是吧？你好好怜悯他吧。那么我想这个大概其实就是这个，如果翻译成今天的话的话，大概其实就是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对不对？但是这个税吏呢，圣经上他连头都不敢抬，对不对？哎呀，这个主啊，可怜我这个罪人，对不对？哎，主说，哎，这个税吏到时候在神面前更加有益，对不对？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在教会多久，至少我在聚会里面聚了很久很久，至少聚了20多年了。聚了这20多年，我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一个弟兄有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你有没有听过？有没有祷告会里面听过这样的祷告？我没听过，我到处走，我都没有听过。那这件事跟我们有关系没有啊？你就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今天的法利赛人已经学会了税吏的祷告。
哇，主啊，我是个罪魁啊，而且不光罪魁啊，我是罪魁中的罪魁，还有人我是罪魁的罪魁的罪魁。哇，他三层啊，他比保罗还要属灵三次。
但是我告诉你，话是税吏的祷告不错，灵却是法利赛人的灵。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悔改这件事不是嘴巴讲的，是灵里的故事。这个税吏他不是说可怜 because I'm a sinner， 他说主啊，你可怜我 because I am the sinner。 A sinner 不是悔改， the sinner 是悔改。 A sinner 就 I'm one of the sinner， 我是有罪不错，但谁没有罪呢？谁都有责任的，我的责任都是他们的，他要不这么气我，我不会这样对他的。什么叫 the sinner 呢？我有这样的软弱是我自己的责任。这样的人在神面前蒙福，这样的人在神面前得蒙拯救，这样的人在悔改的事上有了最基本的最起码的悔改的经历。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连这最起码的最基本的悔改的经历都没有，可以说我们在整个的与神的关系上是绝对没有路走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极力的离开道理的开端，对不对？我们还要极力的进到什么完全的地步。这些道理的开端头一个是什么？懊悔死刑，对不对？你说开始我读圣经都读错了，哎呀太好了，这开始就懊悔死刑了，以后就不需要了，离开了嘛。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读圣经啊，圣经并不是告诉我们要离开悔改，是离开悔改的什么开端，极力进到悔改完全的地步。刚才我们说的这里面这些的人到施洗约翰这里来受洗，这才是悔改的开端。神让我们在基督里面长进，让我们极力进到悔改完全的地步，是不是这样呢？ 甚至主说每一个得胜者其实都是因着在神面前真正的悔改。所以这里面哈，我们看见说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经历。我们盼望这个我们我们中间的这个朋友哈，你不要觉得说好像主的门槛很高，不是。等一下我们告诉你怎么样能够进入这样的经历，很简单的哈。不过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经历不过是整个哈主这里告诉我们人在神面前悔改的开端，是最最起码的、最最基本的一个属灵的经历。这样的经历为我们能够完全的信靠我们的主、接受我们的主预备道路，让我们在神面前得连续蒙恩惠，让他恩典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是不是这样？这是开端。那么后面你发现说，不仅这些有罪的人他们在神面前这个承认自己的罪，甚至你看这些法利赛人也来了。哎呀，你知道我们今天想着法利赛人，刚才我们也举了例子，让我们觉得法利赛人根本就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对不对？但是你知道还有一些是真的法利赛人的，真真实实做法利赛人的，不是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的。这些人他们也来悔改，什么意思？就这些人他们是有非常好的行为的。哦，今天当你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朋友跟我讲他有太多好的行为，他是一辈子做了太多的好事了。如果你们这些的人要需要悔改，我绝对不会悔改的，因为我的好行为太多了。而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也来受施洗约翰的洗，这是悔改的第二层的经历，这是更深一层的经历了。这层经历告诉我们什么呢？就这些人，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外面在人面前确确实实有许多非常好的行为，但是他们在神面前看见一件事，这些好行为不能遮盖他们自己的软弱。换句话说，好的行为不能够赎他们不好的行为，不能够来抵偿他们不好的行为，他们需要到神的面前去悔改。你知道这个，我们这个，我记得我从前这个读这个一些的新闻呢，他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真的是很好啊，那个人好到一个地步哈，他给不认识的人捐了一颗肾，好不好？哎，请问在座的你有谁，你给人捐了一颗肾，把手举起来。我们看一看，你们看看你们中间有哪一个人有这么好，有没有？哇，这个人我告诉你，走到哪里人家都说他是好人，对不对？他跟人家去讲的时候，好人，为什么捐了一颗肾？哎呦，都受感动啊，不认识的，没血缘关系的，捐了一颗肾呢，拉一块肉啊，真不容易。这个人生活很败坏，他觉着说他的好行为可以遮盖他一切的不义。在神的面前，你发现如果我们如果真的是愿意来到他面前悔改的话，这里面给我们看见悔改的第二层的经历，就看见说我们的好行为不能够遮盖我们自己的不义。这样的人有福了，这样的人在神面前可以得连续得恩惠，做他随时的帮助。我想时间的缘故，我稍微快讲一点哈。那么第三层的经历呢，你发现不仅仅这些犯罪的人来悔改了，那么法利赛人来悔改了，还有谁悔改了？看见没有？施洗约翰也悔改了。 哎呦，施洗约翰怎么能悔改呢？施洗约翰他乃是神的仆人呢，而且你就发现这个施洗约翰他住哪儿啊？有没有住在 New York？ 有没有住在 Houston？ 没有。哇，住在旷野里面，有没有吃什么什么？哎，面包啊、优格什么都没有哈。这个蝗虫也灭，有没有穿西装？有没有穿什么 T 恤衫什么之类的哈？没有，骆驼毛的衣服都是 organic 啊，绝对 organic， 我告诉你，百分百的 organic， 一点点世俗的罪恶都不沾的，一点都不沾的，远离罪恶，好像向着罪恶那个绝对，对不对？斧子都放在这个树根上了，赶紧悔改，不结出悔改的果子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厉害不厉害？哎，他要悔改，哎，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要悔改？他有没有悔改？当主来的时候，他说什么？我当受洗，对不对？施洗约翰悔改了，为什么？他在没有看见主耶稣以前，他觉着他可以定罪所有的人。当他看见主耶稣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圣洁没有了，他的圣洁是必须在旷野里才有的圣洁，而这位主耶稣基督他的圣洁乃是出污泥而不染，他是罪人和税吏的朋友。施洗约翰他知道，如果让他去做罪人和税吏的朋友，他不会这样的圣洁，绝对不会。这是悔改更深一层的经历，就看见说，看见别人有软弱的时候，知道自己比他还软弱。如果把我摆在同样的试探的环境里面，我照样做同样的事情。这个施洗约翰在这位主耶稣基督的光中，他真的悔改了。这是我们一个人哈，你发现到神面前去，这悔改的最可以说最基本的三层的经历。我不知道我们在悔改的里面哈，在悔改这件事上到底有多少的经历。我和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甚至当然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谈话的时候，我发现基本上来讲，第一层的经历有的人就很少，第二层第三层经验就更加少。而这张圣经还不仅仅告诉我们这三层的经历，对不对？还有第四层的经历。还有谁悔改了？主耶稣悔改了。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你要知道，施洗约翰的洗，只要有人受施洗约翰的洗，就表明他要承认罪，就表明他要悔改。这里说的非常清楚，施洗约翰说，我的洗礼是悔改，对不对？圣经给我们非常清楚的定义，你要是受施洗约翰的洗，你就是悔改。主耶稣悔改，主耶稣承认罪，但不是他的罪，是我的罪，是你的罪。主耶稣在约旦河里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在神面前替我们认罪，替我们悔改。多少时候我们讲到主耶稣钉十字架，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主耶稣钉十字架乃是他救赎的完成。 主耶稣救赎的开始是从施洗约翰的洗礼开始。刚才有首诗歌非常好，他甘愿背负我们的罪孽，直背到十字架的上面。他什么时候开始背负我们的罪孽呢？在时间的里面，那也是从施洗约翰施洗的时候开始。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悔改最深一层的经历，也是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你真的知道你得救了。我们的主，只有我们的主，他可以背负我们每一根重担，背负我们的罪孽，只有他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为只有他是完全圣洁无瑕疵神的羔羊。但是主在这里面，他不是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要尽诸般的义，不是，他说什么？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需要这样尽诸般的义。主在这里呼召施洗约翰，也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不再做一个定罪的人，让我们做一个背负的人。你知道一个祭文临到一个家哈，你怎么知道这个祭文临到这个家？从前的这个家里面，你发现每个人都指着对方说毒蛇的种类。你有没有发现，当夫妻两个真的吵起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在那里指着对方说毒蛇的种类。如果每一个人都在那指着对方说毒蛇的种类，你想这个家怎么能够有路走？如果救恩临到了这个家，如果在神面真的有悔改的经历，你发现这个家里面每一个人是担负对方的软弱，你肯吗？基督今天呼召我们，我们应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在神的家中，如果我说如果有许许多多的施洗约翰，神的家没有路走，神的家绝对没有路走。我们的主在父的面前这样的担负我们的罪孽，使我们这些人在父的面前有路可走。今天神的教会有没有一个器皿？有没有多几个器皿肯在神面前背负教会的责任？不是在那里只说毒蛇的种类，乃是跟随羔羊的教宗，成为一个背负的人。弟兄姊妹，在神的家中，越有愿意背负的人，教会一定有路走。如果在教会里面都是施洗约翰的话，教会真的没有路走。你发现主哈，把这些告诉我们，他特别的让我们明白一件事：为什么在起初教会传福音的时候，在我们的主出来传道的时候，首先一件事就是说悔改。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没有悔改这件事，我们在神面前真的没有路可走，顶多走一半的道路，走不下去。那么当然这段圣经不止停在这里，我们觉得我们的主非常的好，我们的主他总不会把 这个难担的担子拖在我们的身上哈。他告诉我们，我们实实在在需要悔改，我们实在在悔改的事情上需要极力尽到完全的地步，绝不能够停在悔改道理的开端，我们要极力尽到悔改完全的地步。那么我们怎样能够有这样的悔改的经历呢？我们怎样能够像圣经所说的这样的来悔改呢？我们知道圣经上说的非常清楚，神的恩赐领我们悔改，悔改是神的恩典，100%神的恩典，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但是在这张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人有一个责任，是神的恩典，这是主的话说的啊。人悔改实在是神极大的怜悯和恩典，是圣灵的光照，是圣灵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不是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别人，不是。如果圣灵真的今天在我们心里面做工的话，不是让我们去做施洗约翰，乃是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神的恩典，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光照。但是我们人是不是就没有责任呢？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你发现在这里面哈，这些人很稀奇，这些来到施洗约翰面前的人，一面我们知道是神的恩典，另外一面他们都听见了什么？旷野的声音，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啊，只负一个责任，就是要听这个旷野的声音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所需要负的责任。那旷野是什么？旷野是什么？旷野哈，是没有人的活动的地方，对不对？有什么猫啊老鼠啊老虎啊大象啊，还是旷野，对不对？只要没有人活动的地方就叫旷野，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哎，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们，你想一想，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有哪一块是没有人的活动的？有没有？有没有？有啊，就是人的良心。人的良心哈，不听你讲理由的。夜深人静哈，我们叫做这个良心发现的时候，你所有的理由都过去了。你开快车，你说大家都开快车，但是真的，如果你真的是听良心的声音的话，他告诉你，你开快车，不讲理由的。良心每个人都有，对不对？不能问的，这话不能问，不能问说谁没良心，不能这么问啊。因为起初神造人的时候就把这个良心放在人的里面。良心是什么？良心照着最简单的话来讲，他们就有人就说，就是那个比你那个心好的那个心，就是良心，比你好的那个心叫良心嘛。这个良心是人在神面前可以说是神向人说话的最后最后那个微小的声音，也是神给人最后最后的机会。如果人昧着良心，对吧？我们有的人说这个人昧着良心就完了，那什么事都能干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就负一个责任，能够听见良心里面那个微小的声音就可以了。只要你肯听良心里面的那个声音就可以了。你看见说这个在这个箴言里面，我们最后读一处圣经我们就结束了哈。箴言里面，我们箴言在这个看看啊，箴言哈，旧约圣经了哈，旧约圣经箴言28章啊，这个箴言28章好像是13节是吧？ 我们一起念一下，可以吗？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你知道，如果一个人哈肯听良心的声音啊，而不是把它压住，而不是去解释，而不是去想许多其他的办法去遮掩它，这个人有福了。但如果一个人甚至连良心的声音都把它弃绝，在那里遮掩自己的罪过，主的话说得非常清楚，遮掩自己罪过的怎么样？必不亨，什么意思啊？没路走，对不对？一个人没有真实的悔改，没有真实听良心的声音，这个人在神面前没有路走。而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这里你发现非常稀奇，承认这认罪，对不对？还有一个什么？离弃，什么意思啊？不是你的责任，你离弃什么？如果我们真的肯听良心的声音，我们一定承认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不再讲理由，我们不再用我们的好行为来遮盖我们的软弱。我们看见说，我们有的时候实在没有行出人家那样的很可怕的行为，乃是因着我没有被放在那样同样的试探的里面，或者我根本没有机会，甚至我说我根本没有胆量。这叫做承认离弃罪过的。如果真的是承认离弃罪过，结果是什么？必蒙怜恤。主的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是实在的。好，昨天早晨我这个就借着这短短的一段圣经啊，跟亲爱的朋友和亲爱的朋友一点的分享。我们盼望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是有路可走的，而这条道路的预备乃是从悔改开始。真的盼望主的怜悯哈，带我们不仅仅有最基本的、最起码的悔改的经历，更让我们能够众弟兄姊妹，还有我们中间的朋友，我们都能够极力的进到那个悔改完全的地步。你发现我们的家一定蒙福，你发现我们的教会一定有路可走。我想这是主今天啊，借着这段圣经所向我们所发出的呼召。下面我们一起有个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在你自己圣洁的光的面前，你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隐藏的。但是因着罪的缘故，我们常常活在黑暗的当中，我们常常遮掩自己的罪过，所以我们在你面前常常没有那个通达的道路。主，我们求你今天你把恩典赐下来，把圣灵的光赐下来，照进我们每一个人黑暗的心灵的里面，让我们肯在你面前真实的悔改，让我们都转到你的面前，让我们都在你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求你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个还没有接受你的朋友，让我们不仅仅看见我们自己是有罪的人，让我们更看见我们对我们犯的每一个罪都是有责任的。让我们感谢你，我们背不起这些责任，乃是你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担当了这些罪恶的刑罚，你在十字架上受的鞭伤，让我们今天可以得到平安，因你被压伤，我们今天都可以得蒙拯救。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求主用你的光来照亮我们每一个信靠你的人，让我们不停留在这道理的开端，
让我们实在能够进到那完全的地步，好让你自己在这地上能够得着一个见证，能够得着你自己可以彰显你荣耀的见证。我们仰望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最后啊，我盼望啊，如果在我们中间有的朋友啊，你今天来到这里，你觉着你真的愿意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你愿意今天愿意接受主的救恩，我们有弟兄在前面哈，等一下哈，你可以到前面来，我们愿意跟你单独的有些祷告，好吗？如果有的话哈，我们如果你今天就愿意，我们愿意跟你一起祷告。那么如果你愿意到前面来的话，你不用担心吃饭的问题，有人会把饭端过来的啊。那么如果说你今天你说我还或者是我还不愿意跟你们一起祷告，没有关系，你就可以自己去拿饭吃，没有关系啊。但是我们盼望，如果你愿意抓住这个机会啊，愿意今天就能够从神的面前领受他的恩典啊，能够蒙神的连续，我们今天有弟兄姊妹在这里可以为你跟你一起祷告。好，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灵会的弟兄，好吧。